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英会谈取消，加拿大总理挨批；情侣衫 G20 晚宴，习近平俄外长着同色衫；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宣布破产；再战2024，川普坦言老婆在白宫不开心，又爆个仔猛料；香港国歌荣光洗版网络，港府跟车太贴炒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英会谈取消，加拿大总理被责怪。据美国之音报道，今次 G20 峰会上，习近平频频进行微笑外交的同时，却有意冷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没安排同杜鲁多举行任何正式会晤。不过双方仲是有了两次非正式的谈话。报道说，在15号下午，杜鲁多捉住一个机会，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大厅和习近平短暂交谈大约10分钟。之后加拿大媒体报道，杜鲁多在交谈中就中共干预加拿大联邦选举表达严重关切，同时仲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杜鲁多说，加拿大需要同中国进行建设性同直接的交往，同时亦在对加拿大至关重要的人权同价值问题上提出挑战。就两者的谈话，中共官媒就没有做任何报道。在16号下午，当习近平同杜鲁多再次相见那时，习近平当面批评了杜鲁多，说昨日的谈话是私下谈话，责怪他不应该告诉媒体知。习近平说，我们交谈的一切都泄露到报纸到了，不合适啊，而且我们亦不是这样进行。如果有诚心，我们就应以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好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讲了。针对习近平的不满，杜鲁多回应说，他希望双方继续进行建设性合作。在加拿大，我们信奉自由、公开和坦率的对话。习近平就说，创造条件，创造条件。报道说，双方在这各说各话。而英国新上任首相辛伟成和习近平原定在16号举行双边会谈，但英国首相办公室其后说，会谈因行程安排问题而取消。这个会谈本来是近五年来英中两国领袖首次会面。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记者就说，没有信息可以和你们分享。就在15号，辛伟成对媒体说，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很明确，就是不应该片面改变现状，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如同我们对抗中共的侵略一样，我们随时准备支援台湾。情侣衫 G20 晚宴，习近平俄外长着同色衫。在15号 G20 晚宴上，各国领导人都着住印尼传统立染衬衫出席。额外引人注目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外长拉夫罗夫着了几乎一样的衬衫。当晚，习近平和拉夫罗夫都是着住醒目的紫色花衬衫出席由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主持的欢迎晚宴。随着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的导弹打击，世界多国领导人在 G20 峰会上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谴责拉夫罗夫后，习近平和拉夫罗夫在 G20 晚宴上似乎以一种大胆的时尚声明展示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个和中共在 G20 峰会上的表现相一致。在峰会上，中共和俄罗斯一起反对用战争描述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试图削弱美国和盟友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冲突的努力。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代表们表示，关于峰会联合公布的谈判包括对战争这个词的激烈争论，俄罗斯和中共极力要求用另一个词描述，预计最后的公布将包括战争。当然，他可能会指出一些国家对冲突和他的全球影响持不同看法。 中共对战争一词的反对凸显了他在乌克兰问题上试图扮演双方的角色立场。自入侵开始以来，北京一直在度走外交钢线，有时似乎和莫斯科保持距离，同时又坚持认为俄罗斯有合法的安全担忧，而冲突的最终罪魁祸首是美国和北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中共和 G20 大多数其他领导人还是有分歧，这个表明习近平并不愿意牺牲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去重新获得西方国家首脑的信任。14号中共对要求俄罗斯向乌克兰支付战争赔偿的联合国决议投了反对票。习近平上个礼拜在北京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会晤那阵反对在乌克兰威胁或使用核武器，这个被欧洲一些人视为一个迹象，亦即是习近平正是对俄罗斯失去耐心。但中共对14号的拜习会解读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核武。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宣布破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上个礼拜突然宣布破产，至少10亿美元客户资金消失，并影响约100万投资人。这个促使人们将它和近几十年来一些最臭名昭著的金融丑闻进行比较。FTX 在鼎盛那阵曾是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在上个礼拜五申请了第11张破产保护，并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确认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资产下落不明。FTX 创始人弗里德面临指控，称他秘密将100亿美元从 FTX 转移到他本人创办的对冲基金阿拉美达研究，这间对冲基金亦在上个礼拜五一起申请破产。FTX 现在在巴哈马面临刑事调查。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布朗呼吁弗里德出席他的小组听证会。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说， FTX 倒闭和近几十年来一些重大的破产案有相似之处，很多人将他和雷曼兄弟比较，我会将他比作安然，萨默斯说给彭博社知。FTX 跨台的一些表现让他想起安然，不单止是财务错误，当然还有欺诈的味道，从报告中可以提出这一点。他说，财富的爆炸性巨增却没有人搞得清楚他是从哪里来。2021年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扩张成全球第二大，并成为行业翘楚，日常交易额每日100亿至150亿美元。弗里德亦因为 FTX 正式成为亿万富翁。再战2024，川普坦言老婆在白宫不开心，又爆个仔猛料。美国前总统川普15号宣布将角逐2024美国总统大选。他在演讲尾声提到妻子梅拉尼亚，坦言妻子过去在白宫过得并不开心，他又称赞梅拉尼亚是伟大的第一夫人。川普亦爆二仔艾瑞克的料，说他收到更多传票，堪称是传票博士。综合英国独立报、每日邮报、地铁报等报道，川普15号晚在佛州海湖俱乐部正式宣布角逐2024总统大选。在63分钟的演讲后，梅拉尼亚开心上台，笑着同丈夫接受支持者的欢呼。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演讲尾声提到妻子过去在白宫并不开心。对我们伟大的第一夫人来讲，这个并不是愉快的旅程。川普跟着邀请坐在第一排的梅拉尼亚起身接受群众欢呼。川普亦提到当时回家那阵心情不好，对妻子来讲并不容易。他说，我回到家，他就说，你看起来好嬲，心烦意乱。我就说，不用理我，这个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他一直都是伟大的第一夫人，人们爱他。在提到梅拉尼亚之前， 川普亦公开向儿仔艾瑞克致意，爆料话个仔收到嘅传票比任何人仲要多。我认为佢收到嘅传票比我国史上任何人仲多。佢更将艾瑞克同已故黑帮老大艾尔卡彭、法外之徒比利小子等美国历史上知名罪犯比较，话个仔收到嘅传票比呢啲坏蛋仲多，主要来自国会，堪称传票博士，为个仔受到嘅不公平待遇抱打不平。梅拉尼亚过去多次被传出喺白宫过得唔开心，包括被拍到避开川普嘅手，似乎唔愿意同丈夫拖手。佢亦曾公开着住一件背后写住我真系唔在乎你呢字样嘅外套。川普落台嗰阵仲被爆开心搬返佛州。不过喺川普卸任后嘅首场专访中，梅拉尼亚就话自己相当享受喺白宫嘅日子。当时主持人问佢仲会唔会再返去，佢就回应话永远唔好讲唔可能。香港国歌荣光洗版网络，港府跟车太贴炒车。香港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近日成为热门话题，洗版整个香港网络。港府为表忠，对韩国主办方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却在香港政府网页以英文称佢是香港国歌。香港资深媒体人沈四海在接受本台专访嗰阵，要求无远弗届的港区国安法追查呢件事。时事评论员谭美德就说，港府没有域外法权。亚洲七人榄球赛13号在韩国仁川举行，赛前在播放中国国歌环节嗰阵，主办单位不小心播放了2019年香港人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港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肃跟进。韩国方面，主办单位亚洲橄榄球总会发声明向中共政府、特区政府和香港榄球总会道歉，但香港左派仲是咬住不放，要求彻查甚至提出解散香港球队。对于港府和左派人士过度反应，资深媒体人沈四海在接受本台访问嗰阵诙谐地说，港区国安法无远弗届，可以派人去彻查，或者做一个案例，要北京下令，要金司令揿个飞弹穿过首尔上空。他认为这件事反而暴露出《荣光》这首歌是香港政府的死穴，而政府新闻处又漏夜出新闻稿，用英文指《荣光》是香港的国歌。沈四海说，疫情下香港人已经被困三年，原来首歌可以咁玩，有得玩最开心，因此呢单新闻喺香港网络洗版。但佢奉劝年轻人千祈唔好以身试法，国安法系全世界包括整个宇宙噶，你做呢件事警方有权拉你，海外都唔好，明知人哋系玻璃心你仲要敲碎佢。至於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以平淡的態度表示知悉這件事，沈四海認為中共不想因為這件事和韓國交互，因為中共很想挑起韓國離開美日韓同盟，從而獲取韓國晶圓技術，如果挑起韓國仇恨，破壞了祖國一盤大棋，港府敢做該當何罪？时评人谭美德分析说，李家超政府除了表忠已经黔驴技穷，一方面是大会已经承认错误并即场进行纠正，你作为一位区长，唔通你要南韩总统尹石月下国书罪己吗？另一方面，警方如果可以就国歌条例在韩国进行刑侦调查，谭美德说好难想象2019年陈同佳案，当时特区政府说没有域外法权，所以才要修订逃犯条例，触发一场由特区政府行政主导摧毁一国两制的社会运动。他认为今次事件只是因为一位初级职员的手误去查韩国，法理何在呢？谭美德又说，他的另一个观察是认为不少在爱国者治港下被中央选定为贤能政治的代表，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一种反知识表态，例如汤家骅在没有证据下就认定错播国歌并不是无心之失，何君尧认为要解散七榄港队，梁美芬就说外国人都知道中国国歌，谭美德说他们完全漠视一个事实，就是当时真说好香港故事的球员除了呆若木鸡外是没有权力进行任何阻止行为。他认为港府这班言能是在球员伤口上撒盐，是二次伤害。另外他还说这班言能的对象不是亚洲篮协，而是欺善怕恶诿过于港队，他们最重要是告诉阿爷知他们就算不是善于斗争也是敢于斗争，即使是斗错阿爷都会认为他们政治态度正确，从而就算令港队躺着也中枪都要自肥得分。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